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祭圣神之名，阿们。主天主，你造了人之后，将其置于乐园，他们在那里快乐的生活，生活在人与天主、人与人、人与世间万物的和谐状态之中。但人在乐园违背了你的禁令，吃了树上的果子，由此人与天主、人与人、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被破坏，罪恶由此进入世界。主，求你使我们通过学习圣言，对关系的被破坏、罪恶进入世界有全新的认识。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少犯罪、不犯罪，不断地去忏悔自己所犯的罪，使我们恢复与你、与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再回到在乐园时最初的那种状态。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今天是梅瑟五书概论的第三讲。今天晚上我们讲两个主题，当然是接续创世纪的二章四节 B 至三章二十四节，讲述人被创造之后关系的被破坏，也就是罪恶如何的进入了世界。另一个主题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也就是加因沙雅伯尔叙述。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两个片段。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罪恶进入世界。在第三章讲述乐园的美好生活被欲望颠覆，人在蛇的引诱下吃了天主禁止吃的果子，罪恶由此进入世界，这就是神学上所说的原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天主禁止人吃的那个果子到底是什么。在创世纪的整个叙述中记载，天主禁止人吃树上的果子。那这个果子也就是天主给人的命令，禁止人去吃它，为的是让人在乐园里快乐的生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果子究竟是什么。那在圣经中记载的果子，我们常常把它认为是苹果，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苹果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苹果在旧约圣经中的意义是正面的。雅各在二章三节把苹果树誉为情郎，箴言二章的二十五章十一节告诫人话语的力量， 在那里说到一句简单的话，若说的适当，有如银盘放上金苹果。在约珥书一章二节说到，如果各种树包括苹果树枯槁了，喜乐也将消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在旧约中它是积极的，是具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和形象。可是为什么这个苹果它慢慢的变成了和罪恶连在一起，或者是它变成了一个罪恶的象征？圣安伯罗肖339年至397年，他首先把苹果与禁果连在一起，并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与长在枝山恶树上的苹果连在一起。这是首先把苹果和乐园中的那个禁果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并且他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与长在枝山恶树上的苹果相比较。一个传说解释苹果与救主基督的关系，那相传东方三贤士向新诞生的人类救主呈现礼物后，一位老妪来到马槽前，他为耶稣带来了礼物，一个苹果。那小耶稣向他微笑，他点头默默地离去。那这个传说的解释是，恶娃来到马槽前放下一个苹果，即罪恶的世界，因为救主耶稣诞生了。这当然是后来出现的这种解释。那我们来看，真正把它和罪恶连在一起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哪里？那把苹果与禁果联系在一起，可能源于拉丁语 malum 的发音游戏。那如果把元音 a 发为短音，它的意思就是苹果，比如说 malum。 那如果把元音发为长音，意思是就是成了苹果，也就是 malum。 那当然中世纪画家对于苹果和那个禁果联系在一起起到了推助波澜的作用，那使这个苹果是禁果的形象深入人心。禁果是哪一种果子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违反了禁令。美国的有名的作家马克吐温也这样说，亚当是一个人，这道出了所有。他不是因为苹果的原因吃苹果，而是因为他被禁止。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禁果是什么那个果实，它重要吗？这个它是什么果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天主禁止，这是成为这个禁果的一个原因。那这是在创世纪对于这个禁果的提到这个禁果的一个原因。那这个禁果究竟是什么果子它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天主禁止，人应该去遵守天主的命令。人犯罪的根源是什么？骄傲。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人对自身的状况不满，他不满足自身的状况，想要知道的更多。天主告诉人，你不可吃乐园树上的果子，你吃了那一天你要会死。所以人想要通过吃这个禁果知道的更多，想要知道更多的原因就是对自身的状况不满。那他们吃禁果之后的确有了新的认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不再是他们二人的自然状态， 发现赤身露体之后啊，他们感觉到羞耻，因此编了无花果树进行啊遮挡。那吃禁果之后，人有了新的经验，这个新的经验发现，人和天主、人和世界、人和啊人之间的关系啊都啊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就是一切都是和原来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来看，当人啊违反禁令吃了禁果之后，他所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导致人与天主、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那这个和在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讲述的和谐关系形成啊鲜明的对比。那首先我们来看人与天主关系的改变。在创世纪三章八节记载，当天主又在晚凉时刻来乐园陪伴人散步的时候，意外找不到他们。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叙述是多么的人性化，这和一章一节至二章四节的叙述啊风格完全不一样。在炎热的中东，不单人怕热，天主也怕热。南方的兄弟姊妹现在正在遭受啊高温的侵袭，你知道热给人身体、人的生活、大自然带来的这种灾害。那天主和人一样，天主也怕啊这个炎热。当天主来乐园陪人散步的时候，也是当啊夕阳啊西下，晚风从地中海吹上来的时候，天主来的乐园陪伴人散步，陪伴人一起聊天。可是在人吃了禁果之后的这一天，天主来到乐园之后，他突然找不见人，这位天主是非常啊新鲜的事，是一个意外。人为什么在犯罪之后怕见天主？那是因为他们和天主的关系改变了，和原来不一样，因此他们躲藏起来。人和天主关系的改变，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太容易理解。那这种改变，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来比喻，最好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众多的夫妻都有过这种吵架的经验，你会感觉到当二人吵完架生完气之后，那种关系它不再那么亲密了，也不再自然了。你感觉到对方虽然在你身边，你会感到他如此的陌生，他离你又如此的之远。这种远当然是心理方面的。人和天主啊之间关系的改变，就类似夫妻在生气吵架之后这种关系的改变。人犯罪之后和天主的关系改变了，所以藏起来。那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呢？人单独不好，天主要给他造一个对面的助手，这意味着是人应该在生活中互为助手、互为啊扶持。可是人犯罪之后呢？人犯罪之后是彼此的指责为推卸责任。那天主对于人的审问，首先是从男人开始。天主问男人，你为什么吃这个果子？他告诉天主，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吃了果子。天主又问女人，你为什么吃那个果子？女人告诉天主，是你造的蛇引诱了我。男人有过错吗？没有。女人有过错吗？没有。过错的是谁啊？是这个不会说话的蛇。可是这个蛇是谁造的？是天主造的。按照这个推论来说，人吃果子违反禁令的根源是天主自己。我们看到人吃果子违反禁令之后，造成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人本应该是互相支持、互为助手，可是犯罪之后呢，人互相推卸责任。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改变了。动物本来是受人管辖， 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天主给予人的使命。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是受比较聪明的蛇引诱，那在这里蛇成了一个智慧的化身，当然这是象征性的。这个蛇它明白善恶，引导人来吃这个果子。这是人在吃这个禁果违反禁令之后，导致乐园这种和谐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包括三个层面：人与天主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一切都改变了。这就像一个碗掉在地下被摔碎了，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人和天主，人和人，人和世间万物的关系被摔得稀碎。人犯罪之后，接着就是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天主对人犯罪之后的惩罚。这个犯罪